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神，在你的手中，真是满了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殿中，我们要来依靠你的慈爱，我们的心要因主你的救恩而满足而快乐。主，我们要在你面前同心合意地来献上感谢和赞美的祭，因为主耶稣，你实在爱我们，你用生命宝血赎买了我们，你实在是用厚恩来待你的众女儿。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享受哦，与主哦，你一起在你的话语当中哦，被你话语所浇灌，被你的话语所喂养的时刻。主啊，我们愿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求主纪念这个时间，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也赐给我们真是爱慕渴慕你的话语，因为主你的话哦，真是要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保守我们一切的网络的顺畅。保守你卑微使女在你面前的分享，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抱歉，我上一周的网络哈是那样的不清晰，求主保守这一周可以。好，姐妹们可以看到吗？
很好，
可以，
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呢，在诗篇选读的第六篇哈。那我们一起来，请姐妹们一起来把我们的背诵经文读一下，请。
耶和华啊，
求你
转
回
救
我，救
我，
因
你
的
慈
爱救
我，救
我。
诗
篇
六篇四节。
好，那我们看。好，那我们就读一遍就可以，谢谢姐妹们。那我们会看到呢，诗篇第六篇的主题是痛苦中悔改的祷告哈。那它的大纲呢是有三个大纲，我们带着这三个架构去看诗篇第六篇，我们就能记住很多。第一个呢是人的罪与神的烈怒，第二个呢就是人的悔改和神的赦免，第三个呢就是人的得胜与神的恩典。我们请姐妹们把诗篇的第六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
耶和华，
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也
不
要
在
烈
怒
中
惩
罚
我。耶和华，
求
你可怜
我，
因为
我
软
弱。
耶和华，
求
你医治我，
因
为我的
骨头
发颤。
我
心也
大
大
的
惊
惶，
耶和华，
你
要
到
几
时
才
救
我
呢？
耶和华，求
你
转
回
搭
救
我，
因
你
的
慈爱
来
救
我，
因为在
死
地
无人
纪念
你，
在
阴
间
有
谁称
谢
你？
我
因
哀
恨而
困乏，
我每
夜
流
泪，
把床榻
吵
起，
把褥子湿
透。
我因忧愁
眼
睛
干
瘪，
又
因
我
一切的
敌
人
眼睛
昏
花。
你们
一
切
作
孽
的人，
离开
我
吧。
因
为耶和
华
听
了
我
哀
哭
的
声
音，
耶和华听了我
的
恳
求，
耶和华必收纳
我
的
祷
告，
我的
一
切
仇
敌
都
必
羞
愧，
大
大
惊
惶，
他们必
要
退
后，
忽然
羞
愧。
好，谢谢姐妹们。我们会看到哈，这个诗篇第六篇它是七篇悔罪诗之一哈，就是第一篇的悔罪诗。那我们大概这里有七篇哈，总共都记载下来，不是太多。那我们会看到哀歌呢会分成个人哀歌还有呢团体哀歌。在个人的哀歌里面呢有一种呢余生的形式，就是悔罪诗。而且团体哀歌呢也有一种这种余生的形式，就是呢咒诅诗。悔罪的意思呢就是承认罪，面对他，离弃他。 我们待会儿查考的时候，透过诗篇第六篇，我们会很深的能体会到诗人大卫他如何在悔罪诗第一篇当中体现出来、承认罪，面对他，离弃他。那在第六篇当中呢，大卫的诗是交与灵长，用诗弦的乐器、啊、那我们会看到在这里呢，这一篇的哀伤的诗体呢是非常有另外有愁意在里面、啊、那他的那个调用呢、是用那个音乐的用语、啊、所以诗篇当中第十二篇的诗体呢也是用这个同样的词语。所以在大卫选立的这个这个诗歌当中呢，有几位音乐的领袖呢是负责弹琴的、啊、那这个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就好。那其中很有可能呢，他用的这个乐器啊是低八度这样的一个弹奏，也是男低音的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颂唱哈。所以大卫呢，我们看诗篇第六篇，大卫他写作的地点，那很有可能大卫是在犹大的旷野，因为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要对照撒母耳记哈。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16:14哈，那里讲说，王和跟随他的众人疲疲乏乏地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是在旷野的一个大卫在逃亡的生涯当中，他在旷野的一个表现。我们会看到诗篇第六篇呢，他诗人呢是体现出他身患重疾，几乎使他丧命，而且呢他在极大的痛苦和死亡的这样的阴影的笼罩下，他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他哀求神的怜悯和拯救，他知道自己需要神的宽恕，需要神的赦罪和可怜，他也自知呢自己没有义可以寻求耶和华的面和拯救，他唯独是来到神面前，全是信靠信赖神的慈爱与赦罪的恩典。所以大卫呢在此时他也同时宣告作孽的人与仇敌呢在这个时候趁机都起来攻击他、来诱惑他羞辱他，要令他的境况呢更加的悲惨，使他灰心甚至绝望到崩溃。我想请姐妹们带着大卫是几乎是可以在这一篇当中体会到大卫是崩溃、我们就知道他在带着这样的心情来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大卫的感受。但是诗人在崩溃的状态的时候，诗人他转向了神，他全然依靠耶和华，他确信主已经听了他的祷告，并要向他来施恩，使他一切的仇敌都因着神向他施的恩典而羞愧而退后。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解释哈，第一个大纲呢就是说人的罪与神的烈怒。在诗篇六篇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我们看到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的心也大大的惊慌，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那在第一节当中呢，大卫在开篇的时候就有一个呼喊的声音，有一个呼求，他求神停止在烈怒当中呢向他发出来的惩戒。那在希伯来文当中哈，求你不要在怒中，这句话啊是在责备我前面的啊，所以不要在烈怒中则是在第二行开头出现的。所以将这两句呢短语前置以后，我们会看到他强调了一个惩戒的方式。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说，神对大卫的烈怒是持续不止，那么他就会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很明显的，神向大卫有烈怒，而且有惩罚。所以呢，大卫在这里就来呼喊，来向神呼求。那我们也会看到呢，在这里讲到了一个诗篇六篇第一篇哈，我们有几个对照啊，从诗篇第六篇当中，诗篇第六篇和38篇，它很多的地方是很相似的哈。我们看6:1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38篇第1节呢，我请姐妹们一起来读一下，请。
耶和华，
我的 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怒中惩罚我，
不要在烈怒中，
不要在烈怒中
烈
我。
好，大家看这个38篇第一节是不是和6篇第一节是很相似、哈，我们再来看6篇第二节和38篇第三节，请。
我的
骨头
不安，
我的骨头也不
安
宁，不安宁。
好，这个也是很相似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这两篇诗篇的背景它很相同，都是在大卫因为犯罪啊遭身惩罚的时候呢，被亚沙龙追杀的时候，所以责备这个词在这里有出现哈。那在圣经当中呢，它也被翻译成管教的意思。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也会看到一个神学观，就是神的爱里面也有管教啊。我们会看到圣经当中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啊，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那肉身的父尚且知道管教儿子，何况是我们在神的里面啊？那我们会看到这个神对他所爱的人会有管教。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10:24说，求神不要在怒中责罚他。耶利米也曾经这样祈求神温和的来纠正他，不要在怒中来责罚他。大卫在这个诗篇开篇的时候呼求里面也是求神呢，在烈怒中止息，在烈怒中向他发出的这样的一个惩罚。我们看到哈，这个诗篇开篇就显明他是一个忏悔诗哈，在神面前。我们也看到大概诗人也真的他体会到了是基于耶和华的怒气而言。那么耶和华既然不会无故的发怒，那自然呢是诗人犯了罪。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怒中烈怒，可见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如果神对大卫的烈怒持续不止的话，我们从第六篇看，大卫几乎要死哈，他就没有办法再存活。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诗人开始在开篇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呼求。接着在诗篇6:2说，大卫的祷告就变得更为积极，他愿意让耶和华来解除他的苦难。好，他说求你可怜我，医治我，因为他在极度的那个痛苦当中哈。我们会看到呢他也讲到了骨头，在这里骨头表示人的全身的构造，也可以代表那个人本身。如果说一个人的骨头发颤，就是说有一种强调的语气来说他身体在痛苦当中的一个衰败哈。这种表达方式呢，在诗篇当中也经常的出现，31篇呐、32篇、38篇、42篇、102篇，我想姐妹们都有讲义哈，你回去把这些查考出来，你会发现说原来它都是有一这样的一个呈现哈，对于骨头。那我们会看到31篇10，我把它列出来哈，在新译本当中说，我的生命因愁苦耗尽，我的岁月在叹息中消失，我的力量因罪孽衰退，我的骨头也枯干。哇，大家读这个是不是很沉重啊？生命是在哪里耗尽？愁苦，然后岁月呢在叹息中消失，就形容他那个生命的光景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黑暗的时期哈。那我的力量是因罪孽衰退，从这里可以看到是大卫他的骨头也枯干，是跟罪有关系的。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就整天哀哼，以至于骨头衰残。好，看到这里也讲到了说也是不认罪的时候他的骨头就衰残。所以诗篇第六篇当中并没有清晰的表达出诗人到底是犯了什么罪，但是我们知道呢他深知到他自己的这个他现在这一个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是因为神的愤怒和惩罚。他最大的苦就是另外在诗篇当中第六篇的讲到了说他心灵的一个惊慌啊。那我们会看到第三节说，我心也大大的惊慌，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不单是一个骨头的那个衰败那个疼痛，更重要的是比这个更严重的是什么？他心理上的那个痛苦。我们知道诗人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王，但是圣经也很清楚的记载了大卫所犯的罪。大卫他不能建殿的原因就是他手流无辜人的血，我们知道他也有 奸淫的罪，有杀人的罪，哈，那我们看到这个以至于在神面前，大卫，他的罪也是真实的被记载下来。我们来看第三节，说他心里惊慌，哈，那这个心里惊慌呢，是指身体的和心灵的。在第三节当中，原文没有"才救我"这个字样，哈，所以这一节经文的用词呢是非常感性的，也是因为诗人大卫他正遭受着剧烈的痛苦，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表达出来"故到几时"这个问题，就是未完成事的，就是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耶和华，你忘记我。在诗篇十三篇第一节说，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诗篇三十五篇十七节也说，主啊，你还要看多久？求你救我的性命，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都是有一个要到几时呢？就是在那个痛苦的那个过程当中，诗人不断的而且不是短时间的，是长久的，在痛苦当中向主的一个哭诉，他担心自己呢也是有一个支撑不了。那我们会看到要到几时呢？其实诗人大卫他面临着什么样的苦，我们知道亚沙龙是他的儿子来追杀他，我们知道整个诗篇当中还有扫罗是他的岳父追杀他，都是他至亲的人来追杀他，也就是说最亲近的人来追杀他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痛苦，而且他逃亡的痛苦。那另外在诗篇第六篇呢，他自己犯罪的带来的惩罚的结果给他的痛苦，所以我们会看到他最大的痛苦是他在神面前他被神惩罚没有得到释放，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他那一种痛苦到了极点的时候，说要到几时呢？我想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看到这个字眼的时候，想起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祷告过，神啊，什么时候才能挪去呢这个功课，神啊，这个苦什么时候才能从我苦悲从我生命当中撤去呢？我们都会也经历过，可能我们肉身上有疾病啊，这个疾病就缠绕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也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要到几时呢？可能我们有一个难处，环境上，或者说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在工作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人际关系上，或者是在与这个子女的亲子关系上，我们常常向神，有的时候不知道我们经历了怎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主啊，你知道我内心的光景要到几时呢？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个是代表说已经在撑不下去了，已经是崩溃的一个边缘，我想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转向了神，这个很重要。那大卫呢，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接受神的管教，其实神的管教不是真正的目的，神管教而是一个手段，其实神管教是要让人来离开罪，让人离开罪的道路而走在义路当中，就像父母管教孩子一样，当他做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没有一个真正爱他的父母说我不会管教他任由他，而是要让他离开他那个恶行，离开他那个不义的道路。所以我们会看到大卫在这里也说求神医治他骨头发颤，那或许呢他也是因为被神管教身体呢生了病那这个我们就在这里看到是有可能是有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大卫在这个极痛苦当中，他表达出来是说他呼求神说几时救我呢，也就是说这可见他也有很长久的一个悔改的时间，他渴望神的医治。那也不住地提醒我们，那神是单言了呢，还是神在等候一个成熟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时间都是一个最好的时机的成熟，并不是呢我们自己认为的时间，而是说人要真是完全的转向神。所以大卫被神管教而悔改，他不是先找外面的原因，他是先看自己和神的关系，他也没有把这一切，当然他有内忧外患，内忧他里面的罪，外患就是他还有仇敌在追杀他，但是大卫他在此时此刻他是看到自己的一切是因为神的手在当中的作为，所以让我们看到也给我们一个效法的榜样，就是我们 在我们所经历的环境当中，我们是否先转向神，我们是否呼求神啊？我们在那个艰难挨的时候，我们是否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看我们一切的问题是不是出在我们和神的关系上有了问题，而不是单从一个外在的一个环境上来看。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例子，扫罗王的失败，他是被神高立的王，但是他和神出了问题。那以色列的士师时代也是这样，他们都个人任意而行啊，那么他们当中没有王，就是说没有让神真正的来带领他们。那大卫呢，他可最宝贵的地方说是他在犯罪的时候他没有放弃啊，他是转向神，他是看到他问题的点是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也让我们有一个效法，我们在我们几乎说哦，神呢要到几时的时候，我们仍然来到神面前来仰望他。我们看到第二个大点就是讲到了人的悔改和神的赦免，在诗篇第六篇四到七节。好，那我们看到大卫在这里讲到了耶和华求你转回大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嚎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在诗篇第六篇总共有十节经文，我们看到有七次提到了耶和华，有五次是呼求耶和华。我们就看见大卫他在神面前哈，他的重心他转向神，在他几乎觉得要到几时的时候他转向神，在他最的那个深处的时候他转向神，当他身体极承受不了的时候他转向神，在那个环境极艰难外面那个逼迫这个追杀他窘迫的这样的一个逃亡生涯当中他转向神。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否常常提耶和华啊？我们在我们最难的时候，你是否来开口祷告说神啊你都知道。我想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两个光景的时候，我们是否来到神面前，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重心是否紧紧连接于神。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极难的时候，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否跪下来向神说神啊求你搭救我。第二个，当我们得到了极大的恩典，我们很欢喜快乐的时候啊，我们是否跪下来说主啊我感谢你啊，你赐给我一切的恩典啊，为着神的恩典而感谢，可以跪在他的面前。我想在我们生命当中，在这样的两个时刻，当然我们最好的时候，我们得到神诸多丰盛恩典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跟家人分享，跟亲人去分享我们的喜乐，但是我们首先要来到神面前来感谢他，来感谢神的搭救，来感谢神的厚恩。所以这两个时刻也是见证我们基督徒是否紧紧连接于神。所以我们有没有常常提神的名，有没有常常像大卫一样，他在这极难当中十节经文就有七次提神的名，五次有呼求。所以我们在极难的时候我们就呼求神，好，我们就呼求神的搭救。我记得有一次，那因为我要赶飞机哈，我在一个城市里，那我要赶飞机，很赶。那有那个我们的弟兄就送我哈，我们同工送我。那送的时候呢，他就开得很快哈，开得很快，突然有一辆车就从就不知道怎么样，就根本就没留意哈，就擦肩过来的时候，那个弟兄就很快的就转他的方向盘，我就坐在副驾嘛。那我第一句我就说啊，主耶稣你救我。但是他又转过来，就把这个车哈就没有撞到，就转回来，因为速度非常快，一转方向盘，人整个就是晃的嘛。那我们弟兄说，哎呦，你在关键的时候还是会喊耶稣哈。那他就开玩笑说我，哦，你的信仰是真实的哈。那我觉得感谢神是的，在我们极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第一反应说主耶稣你救我哈？可能我们越来身体有诸多的难处啊，有疾病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挨的时候，我们就呼喊耶稣的名，我们会发现那个疼痛会减少。我听过很多人的见证，然后你会发现心里的力量会刚强起来。所以在诗篇第六篇第四节，大卫在 急切的祈求得到神拯救的时候，他呢也提出来了一个神应允他祷告的两个理由。第一个呢，他是说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来救他，所以神一再显示出他是有丰盛慈爱的神，所以大卫也根据神的这个品性哈来祈求神得到拯救。但是我们透过诗篇第六篇开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说神的怒气，神的愤怒？我们会想，神你不是慈爱的吗？这里又讲到了第 六章第四节说因你的慈爱救我，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矛盾？在前面第一节的时候就讲到了怒中烈怒中惩罚责备，这个很严厉的。那到了第四节说因你的慈爱拯救我，所以我们看到神是慈爱的，他还发烈怒吗？神是慈爱的，他还这样的有怒中来责罚吗？我们会看到神是有公义的，神的慈爱最大的表现也是在公义上来彰显。所以我们会看到神的慈爱的最大的表现是有怜悯，有恩典，有赦罪。而且呢，神的慈爱的表现是在怜悯上，倘若他不怜悯，其实人没有办法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那我们会看到说是因为神的怜悯，人不配站在神的面前，但是因为神爱人，是他所造的，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神就怜悯人。所以我们的神是常常充满怜悯。另外一个呢，神是有恩典的神，这个恩典是什么？是白白的。最大的恩典的彰显是透过十字架上他的独生爱子，既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也满足了这个爱的上帝慈爱的一个属性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慈爱的表现还有一个什么？赦罪。在诗篇第六篇当中就体现出来，诗人在最后的时候他经历了神的赦罪。那么神的愤怒是存在的，因为神的愤怒是可怕的，而且也一直存到永恒当中。罗马书第二章第七到第八节说，不顺从真理的反顺从不义的神就以愤怒而且呢愤恨来报应他们。那神的愤怒也会怎么样呢？会显现出来我们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的不义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而且神的愤怒呢将在最后审判当中也会临到。所以神的愤怒是因为人的罪，因为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看到说罗马书那里也讲到了说，因为是积蓄了愤怒所以神他的愤怒是一个公义的表现，是对于罪公义的表现。所以神降怒不是他的不义，乃是因为人的罪。所以愤怒是神的一个属性，公义属性的一个特权的彰显，不是神发脾气。我们认为这个愤怒好像他发火了他生气了他有怒气了，好像是我们人用人的这个表现来去衡量神，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因为人是在罪里面，我们人发脾气的时候我们会带着罪性，但是上帝不是。上帝的愤怒他的怒气是基于他的公义，那基于他的公义是因为人的罪。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罗马书那里也讲到了那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说神是有公义的神。我们看到，所以这个怒气跟慈爱并不是冲突的，而且神的愤怒是慈爱的一种彰显和表现那是神爱和拯救的一种表现。那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以至于在他的愤怒当中呢，诗人紧紧抓住一个应许，就是因你的慈爱拯救我。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慈爱呢，看到了一个光景，说他一再的显示说大卫根据这个神的这样的一个品性来祈求神来得到拯救。所以呢，他抓住了说神是毫，他抓住了一个对神毫无保留的信靠。所以大卫让我们有效法，就是说他在犯罪的时候他没有在最终沉沦，他没有在最终说我就破罐破摔我就离开神，他没有。大卫很宝贵的是他真是在神面前他紧紧的来抓住信靠神。他虽然犯罪了，他抓住神的应许，他得罪神了，他被神责备了， 甚至被神惩罚的处境当中，但是他依然可以信靠上帝的慈爱和信实，因为神应许，神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满有赦罪的神。那在新约当中也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大卫他知道他真正认识神的属性，其实神的管教的目的不是让他沉沦，不是让他在 罪中沉沦，所以大卫很清楚神是要让他回转，所以大卫就转向神。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也让我们想起我们生命当中或多或少也有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不要让我们在那个被罪的捆绑当中，不要让我们在那个罪责当中沉沦，也不要让我们在那个罪中来被撒旦攻击说上帝不会饶恕我们，而是我们要抓住那个神他对我们那个慈爱和信实的应许，我们转向他，像大卫一样。好，我们继续来看到呢，诗篇第六篇第五节说，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哈，大卫说神是应当听他祷告的第二个理由是讲到了说阴间没有人称谢你。哈，所以这里讲到了重点呢，不是论述人死后的光景大卫，而是诗人他的一种表达，他表明呢那在他这个疾病啊使他几乎离死只差一步的时候，他仍然渴望他能在神面前敬拜神，来称颂神。好，所以会看到大卫渴望在神的圣所当中来宣告神的拯救。其实西西家得病的时候，他呢也真是之后作诗啊，他感恩里面也有类似的话，他说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在以赛亚书38章18节。所以耶和华回转回就是神是施恩拯救的意思哈，在这里就是说诗人最大的盼望是因为诗人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最害怕的是神向他掩面，他最害怕的是神在发怒当中离开他，以至于呢他不能靠近不能接近耶和华，所以与主分离是他极大的痛苦。所以诗人他濒临死亡的这个境地的时候，他担心他没有机会在活着的时候来称谢神，所以他就在神面前来开口来呼求。我们会看到在这里的时候，他也认识到大卫也认识到人的沮丧无力到了这种地步，他已经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自救，所以他呢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第六节哈，大卫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呢，他说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可以哀哼但是呢不是怨言。所以大卫在这里是一个哀哼但不是怨言，眼泪在神面前也是宝贵的哈。那我们会看到在神面前呢，神也会把这些我们悔改的眼泪哈，把我们在神面前为着诸多事情祈求的眼泪，他都会装在皮带里。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的眼泪，但是我们有许多流泪的时候，但是我们有没有经过这个眼泪被神的恩典所真是临到我们的时候，就使我们这个眼泪变为泉源之地。更宝贵的是神将来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我们与主面对面就不再有眼泪。我们在这里看呢，它是一个夸张的一个描述。那大卫说他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哇，这个我们就看见大卫其实，那当然大卫他是真是他是常常流泪在神的面前哈，他是晚上在神的面前有哭诉有祷告，所以他流泪在神的面前，以至于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也会有流泪。我们有的时候为自己犯罪在神面前流泪，可能我们为我们的艰难在神面前流泪，我们有的时候为着我们自己的委屈在神面前流泪，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神面前知道说神纪念我们，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流眼泪。同时我们会看到哈，人只有在极困难的时候，人真是在高压的环境人会流眼泪，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喜乐，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呢同哀哭。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他因为在神面前他这一种身体的还有心灵的这样的煎熬，以至于他哀哼而困乏。那我们可以想象他真是在神的面前那种哀哼和困乏以至于流泪。 我们继续来看说，那大卫呢以特有的方式呢来表达出他的那个悲欢哈，他使用这个夸张的言辞来引起神对他的注意，来注意到他极大的那个痛苦，所以一整夜，所以他都是在极大的痛苦和煎熬当中，他的健康也不断的受到了损害，他心里还有那个极大的忧愁，所以这一切呢都会显然呢会看到他的敌人呢也会起来攻击他，所以如果神不救他，他也必死无疑，这样呢百姓就会知道他的敌人呢是神用来惩罚他的杖。所以大卫第七节当中我们看到哈，大卫呢是体力透支了，说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所以可见哈，外面有这个仇敌追杀，他里面呢还身体上有这样的一个几乎要死，然后他心里对这个罪在神面前的悔改，还有他这个内里对这个亚沙龙对他追杀的这种痛哈，都可想而知。所以大卫在这样一个身体透支的情况下，但是大卫呢他没有被这些打倒，大卫信心反而因着神的应许，因着神的慈爱，他再一次呢被建立起来。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七节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在这里看到人的尽头就显明了神的作为哈。当我们经过这样的像前面讲的流泪谷之后，我们会看到神的恩典的临到。其实诗人大卫一直在表达一句话，他说求神转回，大家有没有留意第四节说求你转回搭救我。其实这个转回更重要的是大卫是先转向神，当人回转以后他就会求神回转来对待他哈，来止息对罪人的这样的一个烈怒。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会有走错的时候，但是悔改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悔改哈，基督徒的悔改是要向神的，而且这个悔改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亏欠哈。悔改我们会看到说，那基督徒的悔改是我们要彻底的，不单是一个懊悔罪啊，不是一个光是在那里离开这个罪而已，而是最重要的是你懊悔这个罪，你会圣灵光照以后你愿意离弃这个罪。所以大卫就活在，你会看到他不光是离开这个罪，大卫他最重要的是懊悔他的罪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圣经当中也记载了那犹大犯罪和彼得犯罪的不同。犹大犯罪以后怎么样，他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他没有转向神，没有转回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彼得呢，他有软弱有犯罪的时候，但是彼得他转向了神。所以基督徒的良心是被圣灵所督责的，所光照的。那我们会看到律法是写在心板上，但是悔改呢不光是一个外在的，而是更重要是内里与神生命的那个和好，那个连接，这个很重要。所以法利赛人和税吏他们在外面，我们看到他很多的悔改的祷告，但是耶稣基督却责备他们哈。那我们会看到说那是一个不蒙悦纳的，而真正的悔改是一个懊悔，内心转向神。我们会看到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悔改的记载哈。那施洗约翰他也是注重悔改，主耶稣也亲自讲了悔改的道理。那使徒彼得呢，他也讲道的时候也常常要人悔改。那使徒保罗也是哈，他也有在他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啊二十六章他有要人悔改。那我们会看到那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哈约翰，他在启示录的时候也有讲到要七个教会那也要悔改。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悔改的信息也是贯彻在圣经当中。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但是也要知道说这个恩典当中也会光照我们来认罪哈，也会光照我们，以至于我们很敏锐的来察觉我们里面有什么得罪神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其实这个是使我们灵性不至于受很大的亏损哈。所以大卫在这里就转向神。那大卫呢，我们看到他几个表现哈。大卫他在这个悔罪的过程当中，他是每夜流泪，而且床榻飘起。这个床榻飘起，以色列人哈，他们是那个席地而睡哈，就是他那个褥子啊，就像铺在那个地面上哈。所以呢，不存在像我们现在脑子可能想过有一个床，中国人这个床飘起来不存在这个哈。所以我们会看到 那他床榻飘起是讲到了一个形容的意思，褥子湿透、啊、眼睛干瘪，其实大卫都用这些特有的方式来表达出来，而且是有一个真实悔改的行动。他使用这些夸张的言辞、也是在神面前 来表现出他极大的那个痛苦，他的确受到了极大的煎熬，所以他的健康在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受损害当中，他心里也有很大的那个忧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来到神面前呼求。我们可想而知，如果你我是大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呼喊说，神啊，要到几时呢？怎么还不挪去呢？是吧？神啊，要到几时呢？你的旨意怎么还不搭救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看到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哈。我们继续来看的时候，看第三个大点，就是人的得胜与神的恩典。诗篇第六篇八到十节说，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慌，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这里请姐妹们留意，有两次是信心的宣告。哪两次？是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恳求、大家还有一个耶和华必收纳哈。我们会看到说，第一个 他的宣告是耶和华听了我的祷告，第二个说耶和华已经收纳我的祷告，这两个是信心的宣告。所以我们会看，从开头大卫在诗篇第六篇一开始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突然到第八节哈，第八节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不同了哈，它就是一个转向过来，会看到他在祷告当中他得了赦罪，在祷告当中他知道得了神的应许哈，就是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神也收纳了他的祷告。那作孽的人呢，是指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哈，指诗人、在他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人幸灾乐祸，或者讽刺他呀，或者羞辱他说你依靠神有用吗、或者是诱惑他，试探他，要他怀疑怨恨神、可见呢，仇敌也在他这样的一个落魄被追杀，身体几乎要死哈，这个光景当中来讥诮他的时候，但是诗人一概不理，他专心的向神来哀诉，他深信神已经听了他的哀声，收纳了他的祷告。所以我们会看到哈，这个是很痛苦。我们姐妹们有没有经历过、我们一下子遇到了一个艰难、我们或者有 生病的时候，我们身边不信的亲人说，你不是信上帝吗？上帝怎么不搭救你啊？你不是信神吗？神怎么不、让你的病马上就好了呢？我们就心很痛，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想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哈。他问你不是信神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会觉得说，这个就会刺激我们哈。其实说你的神怎么不搭救你呢？你信靠神有用吗？你的神是真的吗？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也同样，当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外在的这样的一些攻击。但是大卫他一概不顾，他专心的仰望神。大卫他没有转向仇敌跟仇敌去辩论，而是来祷告，放在祷告里面转向神、那我们也会看到呢、大卫 他在得到了神的应许的时候，大卫也转向了敌人，他从神那里得到祷告以后，他就向 敌人来宣告他们要离开哈，因为大卫确信神听了他的祷告，而且会拯救他，所以他最后的祷告是要他要坚持他所有的敌人必然、要蒙羞、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呢在神面前、希望把他曾因为落在他们手中而受到的惊慌，而受到的这个迫害、这个羞辱都会来还给他们。所以我们会看到大卫他转向神，他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来宣告。所以大卫当他知道神听了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凭信心起来伸张他作王的权柄，胜利还没有真正的来到之先哈，所以我们会看到他有个必字、那必字呢是信心的呈现。那在诗篇当中的开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哈、大卫是不是表现得很软弱，他在那里呼求，而且他祷告的一个词说，求你怎么样医治我、求你可怜我， 那这个医治我其实代表他当时身体上是关于疾病方面的哈，所以他说求你可怜我。所以大卫到了怎样的一个 境况哈，那么软弱，但是到了第八节的时候，整个是诗篇第六篇当中最强而有力的一句哈，就是他讲到了在神面前的宣告，说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保罗在这里我们看到哈，大卫呢就在这里有一个祷告的时候，他的整个的信心就变化哈。那我们看到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他也宣告他什么时候软弱，他什么时候就让基督的能力覆庇他，他就变得刚强。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思想，我们有没有软弱，我们有没有身体的软弱，我们有没有心灵的软弱，我们有没有经历一些环境上的软弱，但是不要害怕，我们效法大卫转向神，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呼求神，我们来呼求神的保护，呼求神的膀臂，呼求神的能力。所以我们就会体会到他怎样带我们走过。在第九节当中，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听了是过去式的，必收纳呢是将来式的哈。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大卫知道他在神面前他已经是无不得着，所以现在呢他已经被圈在神的爱中，所以他信心就有一个夸胜，他因为得到了神对他应许的平安。我想有什么，当我们在极难的时候我们祷告，当神给你回应的时候，你有那极大的喜乐。我很多次经历我在神面前跪下来迫切的祷告，呼求的祷告，进食的祷告，流泪祷告的时候，神就很清楚的给我话语。当我拿到神话语的时候，我真是在神面前眼泪一直的流下来，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因为神他是给我们回应的神。好，所以这个时候就让我们很清楚明白的知道，大卫也是这样。那我们会看到他用这个必字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另外一个呢，他第二个必字是用在了仇敌身上。第十节说，我一切的仇敌都必什么羞愧，大大的惊慌，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那与人与神和好，他的仇敌自然就成为神的仇敌。谁能来抵挡神呢？一切抵挡神的人必忽然羞愧。这是依靠神的人的勇敢的地方哈。所以在诗篇第二篇五节说，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哈。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的时候诗人大卫啊，他就放胆的来驱赶一切作孽的人。大卫首次在这里提到了一切作孽的人。难道其实大卫不知道他们的恶吗？那其实大卫一直受他们的攻击，大卫当然知道他们是一个恶人，但是大卫也认定神的手哈，大卫认定是神借着恶人的手来攻击他。所以这是大卫他透过环境，透过问题，透过外在表现，他可以去看神的旨意，他去留意神的作为，留意神的手。所以大卫才他来到神面前来悔改来认罪哈。所以我们会看到大卫呢，他首先是来到神面前。我们也想起其实大卫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表现，当他逃亡的时候，示每辱骂他哈，他的大将就说要把他的头割下来，但是大卫说是耶和华差他来怎么样来辱骂他，所以他从神领受。所以大卫在这里当他从神领受的时候，他就悔改转向神。当他转向神以后，他得了这极大的平安和应许的时候，他就转向敌人来宣告神的作为。那我们会看到呢，透过整个诗篇当中第六篇当中，我们会看到诗人他正确的回应神他正确的回应神的惩罚神的烈怒，也正确的面对自己的问题。他会发现他的问题不是他先和仇敌的问题，而是他先来到神面前来省察自己，来先面对神，而且在最终他没有自暴自弃，他没有在那个身体几乎要死的时候是怨天尤人，他是把这一切都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透过极大的痛苦，那诗人能够确信神听了他的哀哭，并且他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向他施行了拯救，他抓住神慈爱的应许哈。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是信实的 必要赦免人的罪，洗净人一切的不义，并且我们会看到在诸多的软弱当中，我们知道这个马丁路德他被囚的时候，他在那个极大软弱的时刻，他就呼求神，撒旦来攻击他的时候，他也呼求神。当他在那个软弱当中的时候，他呼求神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属灵上得胜了，他没有接受从撒旦来对他送来的一切的那个消极的那个那个观念那个思想。所以我们会看到人的悔改是基于神的恩典，神的赦罪，神的怜悯。所以但是人的悔改是要什么？要转向神，不要在最终自暴自弃，也不要去忽略罪。而最重要呢，这个得胜是靠着神的拯救，靠着神慈爱的应许哈。那神向人有赦罪之恩，以至于呢，当人愿意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神就将这个恩典来赏赐于人，并且搭救诗人他能向仇敌来 宣告得胜。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来宣告得胜，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可夸之处，乃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就看到痛苦中悔改的祷告。那亲爱的姐妹们，让我们大概你现在用一两秒想一想，你有没有经历在痛苦当中，你有没有经历或者在罪当中，那求神帮助我们或许神有管教，或许有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悔改，我们相信抓住神的赦免。另外倘若我们是在环境不是在罪或者在其他的痛苦当中，我们知道什么能带我们走过这样的痛苦，除了主耶稣的爱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我们呼求他的名，呼求他的手在我们身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何其宝贵。主啊，我们每一天因着你的话语而活。主啊，我们谢谢你透过诗篇第六篇，透过诗人大卫他在痛苦当中他悔改转向你的祷告。主啊，我们也愿意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转向你。主啊，无论是在环境艰难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在最终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在各样的境遇遇到我们的困境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不灰心不气馁，因为耶和华神你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满有慈爱，满有赦罪之恩的神。主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主，我们知道天离地有多高，你向敬畏你的人所赐下的慈爱就有多深，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多远。主啊，让我们常常敏锐在你的面前。神啊，你光照我们，因为你是圣洁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主啊，你必以你的慈爱来搭救我们，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救恩来赞美你的名，而我们因着你的救恩，我们的心得满足，得欢喜快乐。主，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就让我们真是转离一切的不义，让我们活在与神圣洁美好的交通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你爱我们超过所有人的爱。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如此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